请翻到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可能是圣经当中最著名的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但是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十八节。约翰福音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一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来到一些非常著名的经文，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些经文，甚至很多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可能都知道这些经文。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主题是神不可估量的爱及其范围，神不可估量的爱及其范围。所以我们要深刻的来理解神的爱，因为这里面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唱一首赞美诗，第八十一首《耶稣爱我》，这也是一个主日学常常唱的一首赞美诗。耶稣爱我，耶稣爱我，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罪人才有盼望。我还记得有一天早上起来，心里特别的好像那种很惆怅，感觉经常的亏欠神，祷告反正是特别的那种很心里很难受。那个时候突然就想起这首赞美诗，好像心里面周围都在唱这首赞美诗，在我头脑里面特别响亮。其实很早，早上非常早，五点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想起这那段时间经常的真的很亏欠神，觉得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所以那个时候脑海里面非常的响的声音是耶稣爱我，一直反复的唱，好像停不下来。所以我就想到真的我们能够来到神的跟前，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是因为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们，他不愿意一个人灭亡， 他愿意来施行拯救，他愿意替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所以真的那天早上也是非常美好，虽然刚开始是那样的惆怅，但是不知道为啥，就是突然的周围都是这个声音，虽然其实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就是在我头脑里面脑海里面心里面那种一遍一遍的唱这首赞美诗，耶稣爱我。所以我们今天也回到这样美好的主题，神的爱，我们要来深刻的思想神的爱，神那不可估量的爱。当然神的爱不是他无限制的去爱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了我们救恩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揭示的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救恩的源头，神的爱。大家上个主日我们都听到了那美好的福音，福音揭示了我们人的原本的样子，我们本是悖逆的，我们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因着罪我们跟神隔绝，我们的灵魂是处在罪和过犯之中，我们根本体会不到那属灵的是有多么的美好。我们人生下来就注定要死亡，是因着罪，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我们都要面临着身体的死亡。不仅如此，如果人没有经历到神的拯救的话，不仅是我们的身体要死亡，我们的灵魂要面临着永恒的灭亡，永远的离开神的面，他的全能的荣光。所以是因为神丰盛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上周我们相信大家都听到了那美好的神的话语，是因为神那丰盛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他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他将我们死在罪的灵魂活过来，叫我们有那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是因着他爱我们，就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要赐给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有那永生的生命。所以是神愿意来拯救罪人，其原因是在于耶神的自己的身上，就是今天我们主耶稣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爱我们世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配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是不配得那奇妙的爱，那不可估量的爱。所以更不用说我们能够拿什么东西去交换，即便有一点点这样的思想想法，那都是对神的亵渎。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在向我们显明是因着神的爱，是因着他的怜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向以色列人施恩，他们神要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来显明神莫大的恩慈和他的怜悯。我们可以来看几节经文，在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先知书的第43章22节，我们看看神的怜悯和他的恩慈他的爱。以赛亚先知书43章22节说，开始，雅各呀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呀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储，也没有用祭物的籽油使我饱足，饱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我们看看神怎样的恩待以色列人， 虽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那样的背离神，那样的去拜偶像，离弃神，但是神还是那样的怜悯他们，恩待他们。他说，我为我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也不纪念你的罪恶。当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把他们领进迦南美地，把迦南地的那些 国民把他们赶出去，神怎样的忠告他们。所以我们再看三节经文，在生命记的第九章，在生命记前面，生命记第九章第四节，我们看神怎样的来忠告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几百年，他们在那里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悲哀，他们求告神，求告神来拯救他们，神就派摩西来拯救他们，把他们领出埃及，领他们进到迦南美地。所以第四节说，你们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这地，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所以我们能够蒙神的救赎，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是神自己的爱，是神愿意来施行拯救，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生命。所以今天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罪人显明他不可估量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神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他的爱是不可测度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得罪他，还背逆他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为我们上十字架，替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所以十字架上神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所以当你真的去思想十字架的时候，去思想神是怎样的怜悯我们罪人。所以当神的儿女聚集在主的圣山桌旁的时候，我们有神相交，我们也彼此相交，我们都是建立在神这不可估量的爱的基础上。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丰丰富富的展示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来到圣山桌前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纪念他的死。所以这个基础就是神的爱，他那不可估量的爱。所以我们必须怀着一颗爱的心，感恩的心，让那种敬畏的心来到他的圣山桌前，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死，来重温神的大爱，思想我们是怎样的被神所救赎的，怎样的经历到他的爱，神竟然爱我这样的罪人。所以当你真的经历到神的拯救的时候，你会想到神竟然爱我这样的罪人，神怎样的为我所付出的一切，你会认识到神所赐给你的那是你不会用任何东西去交换的，整个世界都无法与之相交换。所以犹大书里面怎样的来劝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犹大书的21节，我们可以来看他怎样的来劝勉我们，劝勉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这里面说，要犹大书的 二十一节，因为只有一章。犹大书二十一节，这里面说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经历到神的爱，神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但是我们要保守自己一直的在神的爱中，在他的爱里面，而且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亏欠神，我们得救的人不是说得救了我们就完全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肉体当中，我们还会常常的亏欠神。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要思想神的爱，而且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他一直在怜悯我们，在他的面前悔改，他就必定会涂抹我们的罪恶，他会重新的这样的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来到他的跟前，享受他的恩典。所以自始至终都是因为神的爱，我们罪人有盼望是因为神的爱，每一个寻求的人有得救的指望乃是因为神的爱。我们神的儿女能够坚守到底仍然是因为神的爱。所以神爱我们，他会保守每一个神的儿女，他所救赎的，用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的，他必定会把他们保守看顾到底，直到把他们接到神的国度。所以求神今天以他那不可估量的爱来感动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要继续的怀疑神，不相信他，而继续的却还在罪恶当中。所以也更加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我们恳求圣灵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今天上午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施行拯救，让罪人真的经历到神这丰盛的爱，他的大爱。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节经文第十六节。其实原文里面有一个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六节跟前面两节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跟十四节十五节是连在一起的。十四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其实这里面讲了两次，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十五节原文是这样的，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而且十六节又再次说，因为神爱世人，所以原因是在于神的爱，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是圣经当中真的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节经文，神爱世人。所以我们要来思考，深刻的来思考神的爱，这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神向我们世人宣告他爱我们世人，那么这里的神就是我们应该尊崇、应该敬拜、敬畏的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知道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等，是同等的尊贵、同等的荣耀、是同等的权柄，没有谁比谁大，没有谁比谁更高，他们是一位神。主耶稣曾经说过，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与父原为一。真的三位一体神 神的奥秘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是奥秘的，我们不可能凭着我们自己的有限的头脑，我们有限的智慧能够去思考，除非神自己向我们启示彰显显明给我们。那么这里面神爱世人特别强调的就是圣父。那么神是谁？神是创造这个宇宙的创造者，整个世界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他创造的，而且神是灵，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充满万有，但是我人的肉眼是看不见他的，他是灵，神是永生的，是永恒的，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是没有限度的。圣经中告诉我们神的名字他是自有拥有的，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当到摩西问他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他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支撑他，他自己是自有拥有的，他是创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创造而有的。而且我们你去看创世纪的时候，除了人以外其他一切都是神说一句话要有就有就有了，他说一句话就有了，唯独人，神是精心创造了我们人类，神说我们要按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按照他自己的样式来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的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神自己的样式他自己的形象，所以我们人有智慧有能力有权柄，那都是神所赐的，神赐给我们的。神不仅是创造万有，他而且是万有靠他而立，他支撑着万有，他掌管着一切，他不是说创造了就让他所造的一切自生自灭，没有，他是掌管着万有，一切都是靠他而立，是靠他支撑的。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智慧是从他而来的，他是大能的，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错误，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大能知识是没有限度的，他知道一切事物里面的所有的奥秘，而神的奥秘是我们人无法企及和理解的，所以除非他真的他自己向我们启示。我们有一首赞美诗说圣经显明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没有圣灵来引导我们的话，没有圣灵开启我们悟性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领受的话，靠着我们自己可能我们确实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圣经上的教导我们都学到了，但是这些可能只是在你的头脑里面只是一些知识，它没有影响你的内心影响你的生命，除非圣灵真的开启你向你显明把你引入到真理当中，这只有圣灵的大能，只有神亲自的在你心里面工作使你真正领受的进到你的心里面真正能改变你的生命。如果只是知识的话，那么其实对我们没有真正的益处没有真正的用处，必须要神亲自的来向我们彰显向我们启示。而我们人所谓的理性我们的智慧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都是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想要真正的认识神你懂得来向神祈求懂得来求圣灵来帮助你，圣灵就是那真理的圣灵，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圣灵，你只有懂得来向他求求圣灵使你真的明白了让你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神是圣洁的他是纯洁无瑕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他恨恶罪，所以他要除尽 罪恶，他要来消除罪。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定要站立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要接受他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着死亡。就像圣经所说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就要面临着神的审判。但是因为神是爱，他充满着慈悲怜悯，他愿意怜悯这些冒犯他、得罪他、敌对他的世人，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是因为他的爱，是因为他的怜悯，所以我们人有盼望。而且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改变的神，神永不改变，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人不能给他加添什么，也不能减损他什么，让他受到什么损失，神是不改变的。所以让我们对神有更加的清晰的认识，这就是我们应当遵从敬畏敬拜的神。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灵，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就在我们中间。神说只要你两个三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中间，他在向我们施恩。但是我们世人是怎样的呢？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世人是怎样的堕落败坏，因着我们始祖的罪犯罪，罪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有罪的本性，罪在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我们都有作恶的倾向，都喜爱罪，所以我们都是那样的违背神、背逆神，充满着罪恶。我们人都因着自己的罪恶和过犯要遭受审判，被定罪，将要灭亡。如果神真的任凭我们的话，我们的结局那都是所要面对的永恒的灭亡。但是如此圣洁公义，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能永不改变的神，竟然爱这样的世人。所以让我们就思考，神的爱是那样的奇妙非常，神竟然爱这样的世人，竟然爱我、爱你、爱我们这样的世人。我们没有什么值得他爱的。所以保罗会说为那些行义的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那些人人死，为那些良善的人死，或者是有人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所以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让我们要深刻来思考神的爱，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源。这里神不仅是爱我们世人，而且其实这里面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中文里面没有，是如此。神如此的爱世人，我们世人是如此的卑污，如此的罪恶，亏欠神，得罪神，与神为仇，但是神还如此的爱世人。神的爱人是无法形容、无法估量的，是无法测度的。所以保罗才会说，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人所不可测度的。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要静下心来去思考，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去默想这句话，神如此爱世人，神为什么爱这样的人。刚才我们说到人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都只是为了自己，都是自私自利，那样骄傲，那样背逆神，神却如此爱世人。但是这里面也存在着错误的认识，可能有的人会认为，错误的认为，因为神爱世人，所以神不会把人下入地狱，这样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关于地狱的事是他亲自讲的，亲自教导我们的。那些不信的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没有得救人，他们必定会在地狱里面，这是圣经上神的自己的教导，不是我们人的发明， 也不是我们想要恐吓任何人，是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教导的，教导我们的。那么另外一种错误的说法，有的人错误的认为神是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是不符合圣经的。紧接着后面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第十八节就说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里面说有的人会被定罪，是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如果说神是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的话，就不可能有定罪的事情了。所以说神是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这绝对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错误的说法，就是虽然是他们认同神不是无条件的爱每一个人，但是神爱这个世界，这同样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人连天都不洁净，因为这个世界因着人的堕落犯罪完全的败坏了。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三章，当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地就受到了咒诅，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地都要毁灭。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这里面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闻到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在神的眼中天都是不洁净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得见的东西，天地万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要被烈火焚烧，都要融化。神要为他的儿女造一个新天新地，为他们造一个新天新地。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不要对这个世界抱着任何的幻想。可能我们人会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其实这样的说法只是人自己所认为的，只是人的这种的想法是不符合圣经的。人堕落之后，罪在我们心中，我们都有那罪恶的本性，我们都倾向于犯罪。只要一个人没有经历到神的救赎，没有经过耶稣基督将他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赐给他一颗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属灵的生命、新的本性，那么他的结果，如果神任凭我们人自行其道的话，结局就是灭亡，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的败坏。所以如果不是神的爱、神的恩典来限制我们人的话，可能这个世界就像过去那种外邦人，就像丛林法则一样，谁有力量谁就想能够抢夺。所以如果不是神在限制我们人，可能这个世界上的恶会更加的充满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的幻想，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寄托在人的身上。所以除非我们罪人是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被圣灵重生，被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这样的新的本性，否则我们人完全没有盼望。因为人的 结局，因着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就是灭亡，就是永恒的痛苦。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有盼望？虽然我们从年幼到如今，我们都是那么远离神，我们不认识神，尤其是我们中国，我们可能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无神论，这世界上没有神，所以我们也认为没有神，我们都过了无神的日子，我们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过我们自己所喜爱的生活。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不认识神远离神，但是因为神的爱，是因为神愿意来施行拯救，他不愿我们继续的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这里面前面为什么主耶稣那样的强调我们世界上的人必须要重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看见神的国度，我们就不可能，我们天堂是什么样都看不见。我们若不从圣灵所生的话，就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虽然我们世人都有那种美好的愿望，尤其是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可能年老的人去世了，我们 都对他有那样的美好的盼望，说死后安息在天上。但是神的真理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没有重生，没有经历到神的救赎，没有被圣灵所生的话，他们连天堂是什么样子都看不见，他们不可能进入看见神的国度，更不用说是进去了。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真理，从这本圣经里面去认识这位神，要认识我们自己。所以神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必须要经历到神自己的救赎。而且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罪人只要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才能够得救，因为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神爱世人，神为什么爱世人，神的爱是什么，他爱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神爱他所创造的，尤其是他爱他所创造的人类，因为我们人是超越其他一切的创造物，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我们人跟其他受造物完全的不一样，可以说甚至超越天使。虽然天使比我们人强大，天使是灵，比我们强大的多，但是我们看到当到天使犯罪的时候，神没有去救拯救天使，神任凭天使堕落灭亡，但是神却来拯救我们罪人，我们这些卑污悖逆神的罪恶的人，他愿意来拯救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人有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永恒不灭的灵魂，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是因为神爱他所创造的，爱他所创造的人类，我们都有那不朽的灵魂，灵魂是永远的，而且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力和权柄。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敬畏他。刚才我们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灵，他是圣洁，是公义的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充满着智慧，他就是智慧的本身，他就是真理，而且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恨恶罪恶，所以罪在他面前不能存立。虽然他爱我们人，但是因为人的罪，我们无法靠着自己来到他的跟前。所以当到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满山都是那样的冒烟震动，那样的恐怖，所以以色列人都恐惧战惊，不敢神让跟直接跟他们说话。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去跟神说话，然后你来再跟我说话。所以我们人自己觉得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 如果没有一个宗榜，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宗榜，能够站在神面前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宗榜，耶稣基督来代替替我们，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跟前。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爱世人，是神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他的子民，拯救那些愿意来跟随他的人，神怜悯他的子民。但是神的爱不是没有条件的，神的爱是怜悯的爱，他必定要把他的子民全部都带入神的国度，享受他的荣耀。所以神的爱是出于他自己，这是他的本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是神爱我们。神的爱是为信他的人，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救赎的道路。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无论这个人他怎样的去进行改进，怎样的改变，像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们都无法达到神的要求。所以神自己为我们预备了在救赎的道路。让我们看到神有多么的爱世人，人是无法诉说的。在英文，在中文里面，刚才我们说了漏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神如此的爱世人，神如此的爱世人，而且这里面说到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想一想，我们人如果一个父母，一对父母他只有一个儿子，是他独生的，是他最爱的儿子，他愿意为他把他舍弃，而且是为他的仇敌让他的这个独生子去死吗？我们作为人的绝对不可能，人没有那样的爱，没有那么大的爱情。但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神为爱世人，而且是那样的背逆他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的儿子，他的爱子，把他赐下，赐给他们。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记住，神是在受到极度的违背，那样的背叛、冒犯的之后，神对他子民所施行的爱。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记住，神的爱不是包容一切，神绝对不会纵容犯罪，也不会容忍犯罪。罪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神恨恶罪恶，神不会对罪网开一面，除非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必须要受到刑罚。所以罪让我们人失去了神真正的福气，失去了真正的祝福。但是我们要认识到神的爱是怜悯的爱，让我们来看神怎样的来爱世人。神必须要付出代价，他必须要做出牺牲，他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施行拯救。所以就是神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如此的爱世人，他自己亲自来到世界上来施行拯救。所以这就是神爱世人的方法，他愿意赐下他的独生子，将他为我们众人舍了，是向我们表明他有多么的爱我们世人。所以那些不信的人，那些还不认识，还那样的犹豫徘徊，还在最终的人，你是继续的去挑战神的爱吗？神爱你我，他没有说你需要先去改进你自己，你需要先改过自新，你要先奉献什么，你要先做什么，没有，神没有任何这样的条件。神这里面说到的是他赐下，他赐下他的独生子，他不是从我们罪人身上索要什么，不是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他是让我们来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甚至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上个星期我们听到了，我们这个信心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 是神的恩典，所以你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借口不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难道你们还要继续的来辜负神的爱吗？非要继续的背向神，走那灭亡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教导，神是最有智慧的，智慧，神就是智慧，他所说的话语绝对是立定的，一句话都不会落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神是要赐下礼物，神赐下礼物。其实我们世界上呢，我们都喜欢得到礼物，但是这里面神告诉我们，他要赐下礼物，他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福音，这是白白的，是免费的。所以救恩不是什么东西，救恩就是神把他自己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是他要住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的心愿意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敞开吗？你愿意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吗？你是真心诚意的吗？如果你真的盼望的是耶稣基督，你想等候的渴望的是他，圣灵今天就会睁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主耶稣基督，那就是神的救恩，你必定会看见他。所以你是真的相信吗？你相信他，他会代替你，他会替你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所要受的刑罚，他会替你受痛苦。然后至于这本来是因为我们应该自己担当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违背了国家的律法，我们需要面对律法的制裁。但是人可能常常会网开一面，你会去找各种各样的关系，但是在神面前你不可能有任何的关系，神是公义的，是完全的公义，在神面前不会说你怎样的求情，那没有用的，除非你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唯一的拯救的办法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来替你担当罪的刑罚，因为罪必须要得到刑罚，神的公义不可能被违背。所以你相信他，他来改变，他来拯救你，替你受刑罚，你相信他，他来改变你，他会赐给你新的生命，他会来带领你，来帮助你，而且他会安慰你，会激励你。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心灵痛苦的时候，其实没有人能够安慰你的，你只能一个人承担心里的痛苦，没有人能够进到你心里面能够真正的帮助你。可能有的人安慰你的时候越安慰你，越烦越头烦，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他是你的主，是你的神，他能够真正的来安慰你，他能够体会你，他能够在你心里面真正的帮助你，会给你力量，会让你胜过你所面对的困难。而且这是白白的恩典，只要你来认识他，来相信他。所以这样的恩典，神要赐下的这样的礼物，你还要拒绝吗？还要继续单言吗？你还想继续的活在罪恶里面？罪主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痛苦，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这里面刚才我们说到神的爱，神的爱不是包容的一切，神的爱不会容忍罪，他不会纵容罪，就是他的子民犯罪了，神也必定会管教，会鞭打。神自己说了，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免得他们沉沦。所以我们要来思考神是怎样的来爱我们的，那不是说你说你张口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你做什么神都听之任之，那不是爱，那不是真正的爱。我们想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不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女， 儿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那些会伤害他们的你绝对不会给他们，神主给他们的都是不会伤害他们的，因为神是最有智慧的神，他是真正的爱。所以更何况神对我们的爱是怜悯的爱，那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因为我们都是那样的堕落犯罪，我们本来应该是灭亡的，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先祖的罪，我们始祖的罪，我们自己犯罪，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说过一句 谎言吗？我们没有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上司有一个冒犯吗？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罪恶的，都需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需要为我们每一个罪受到这样的刑罚。即便是一个小小的谎言，可能在我们人看来说谎是司空见惯的，可能我们周围的人可能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认为那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神的眼中，那必须要受到刑罚，那必须要用生命的代价去偿还。所以耶稣基督愿意的为那些信靠他的人替他们受罪的刑罚，是因为神的爱是怜悯的爱，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所以他就差他的独生子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传的道，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展现了他是那位全能的神，展现了神的心。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承受了人的敌意，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羞辱拒绝。我们看圣经上说，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所做的都是围绕人的益处，但是我们看看那些敌对他的人怎样的来抵挡他，怎样的来羞辱他，最后在十字架上这些人怎样的来吐吐沫在他的脸上，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说一句怨言，没有 说一句话，是那样的为着我们默默的忍受，他必须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否则的话我们人的结局都是灭亡。所以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最后要亲自的上十字架承受人的罪，这原本是人应该自己承受的刑罚，不管是骄傲贪婪还是我们的这些爱世界的心，各种各样的欺骗，各种各样的谎言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信他的人都承担了。所以耶稣基督维护了神的公义，他也成就了义，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他完美的展现了神的公义，神的慈爱和怜悯，神的圣洁，那公义得到了维护。所以耶稣基督亲自的替人承受了人应该受的刑罚，他为你为我的罪受到了罪的刑罚，他被父神离弃。所以神就是这样来爱我们世人，所以这位神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多多的思想这一句神的话语，你真正的领受，领受到你的心里面，能够去默想，深刻去理解神的爱。神的爱远远的超过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神愿意那样的为我们付出代价。所以这里面是他的，这里面说了他的独生子，这里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圣子，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与父同等的。我们绝对不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是像我们人一样生出来的创造出来的，不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他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是永恒的， 除神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有一个开始。我们可以看几节三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里面就说到了，约翰福音书第一章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里面讲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是自有拥有的，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而第二节说到，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跟父神离开过，除了在十字架上那三个小时，就是天地一片黑暗的时候，父神将所有神的子民信靠他的人的罪转移归在基督身上的时候，刑罚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三个小时神离弃他，是归在我们的时候神离弃了他。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而一切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伟大全能大能自有拥有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所以父神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他的子民，这就是神爱世人。所以这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这里面的赐给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可能中文里面看不出它的词性，这里面讲的英文里面是过去式，就是主耶稣神赐下耶稣基督不是现在才赐下的，也不是在两千年前才赐下的，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赐下了。神在那时就已经定下那救赎罪人的计划，是三位一体的神意志的同意要来施行拯救。所以虽然主耶稣基督是在两千多年前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这里面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赐下了他的独生的儿子，所以他所定下的神所说的话他必定会成就，必定会完成。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我们真的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神，让我们从圣经上，圣经都是神所自己说的话语，他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不管多长时间，他的话必定会实现。所以你不要去看你自己的环境怎样，不要看你自身的情况是怎样的，你必须要单单的去仰望这位信实的神，你要去看他的作为，他必定会成就在那些信靠他的人的身上，所以你必须要来信靠他。好，我们来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们来看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来看结果后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后面我们也看到，不信的人他们就已经被定罪了，不信的人如果他们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看，我们看到神的爱不是没有差别的，不是没有限制的去爱每一个人，但是这里面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神有普遍的爱和特殊的爱。神普遍的爱就像日头一样，日头出来它会照好人也会照歹人，在马太福音书五章四十五节这样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书第五章四十五节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让我们知道，神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特别的邪恶，特别的那样的让大家都是那样的愤怒的人，他没有因为他那个人很邪恶就不给他们阳光雨露，神没有， 是没有那样做，甚至那些恶人享受到了世界上更多的福气，他们享受了更多的福气。所以我们可以看诗篇的几节经文，在诗篇的73篇，诗篇的73篇第一节开始，我们看看，甚至那些恶人可能享受了世上更多的福气。诗篇的73篇第一节，经文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要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们再看17节，我们看到结局，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所以我们看看这些那些世上的恶人，他们可能享受了更多世界上的福气，但是即便如此，神的先知告诉我们说，等我进到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就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所以那些只是围着这个世界，只是为了今生，却不思想他们的那永恒的灵魂，不思想神，为着他们的灵魂意图去思考的，他们的结果是何等的可悲和可怜。所以我们人不要把这个人享受世界上的这个福气当作是人有福的标准。我们可能人都是这样，我们人只能看到这今生的东西，所以这是世人的标准，是人的看法。我们看人有多少的财富，他的地位，他的权势，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评判一个人，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一切都是很快的过去了，我们的永恒才开始。我们有没有真的认识到我们的灵魂是何等的宝贵，是值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命，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享受那永生的生命。所以让我们真的今天要思考神的爱，神特别的爱，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他的子民，所有信他的人所显明出来的。这里面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的生命。所以这里面的一切是指，不管你曾经过去怎样的悖逆，你曾经犯了天大的罪，就像保罗那样，他曾经是那样的逼迫神的教会，逼迫神的门徒，但是神却拯救他，甚至让他做使徒。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所以你也不用看你过去怎样的不认识神，神借着他的各样的方式把你带到神的话语当中，神的教会，神他的面前，就让你听到神的真理，神如此的爱世人。在旧约里面，我们有更好的例子来让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那个玛拿基，我们都知道他曾经是怎样一个罪恶的人，他是犹大王，他那样的在他做王的时候怎样的悖逆神，在以色列人当中 他怎样的去建立各种各样的偶像，拆毁了，把那些为外邦人的那些偶像建立祭坛，做各种各样违背神的事情，而且他所做的所行的比他们的列祖更甚，所以神就借着亚述王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麻拿西，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他是在急难当中来恳求神，恳求耶和华神，而且在他的列祖的神面前极其的自卑。他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到耶路撒冷，使他人坐在国位上，仍然作王。所以圣经说，麻拿西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所以虽然麻拿西曾经是那样的背逆神，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真的悔改，他真的求告神，求神来赦免他，拯救他。神垂听他的祷告，让他从那个巴比伦，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做王。所以他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他能够施行拯救。所以让我们也存着这样的盼望，虽然我们曾经可能还不认识神，我们曾经可能也违背了，得罪了神，犯了很多的罪，但是神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他愿意来施行拯救。所以你不管你是年老的还是年幼的，不管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用处，只要你真正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必得救。我们就思考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他在最后一刻，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同耶稣基督在乐园里面了，他就在神的国度里面去了。不是因为我们将来能够为神做什么，不是说神拯救你是因为他要将来使用你，不是，是因为他丰盛的慈爱，他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如果我们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也做不到。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爱里面，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蒙他使用，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悔改，来相信他，经历到他的爱，经历到他的拯救。所以这里面是神把这份重礼，他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赐给的是那些信他的人。这里面说不是灭亡，那些信他的人就不会灭亡。这里面的灭亡不是说人消失了，人死后就一了百了了，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灭亡不是，我们可能有人会，很多人认为人死了就一了百了，所以他无所谓，他在这个世界上胡作非为，反正死了就一了百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全有审判，他们要受到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这是圣经上的话语，要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他们所要面对的就是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咬牙切齿。我们还记得路加福音书主耶稣所讲的那一件事情，财主和拉撒路。那个财主他天天在世界上奢华宴乐，过着那富足的生活，却不思想他的灵魂，最后他的结局死后就在地狱里面咬牙切齿，得不到一点点的水，得不到一点点的慈爱，只有神的愤怒。所以这是神在劝勉我们，让我们真的去关心我们那最宝贵的灵魂，那些不信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结局那种痛苦是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觉得不要说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不信，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可能都不信，所以无所谓。我们觉得不能这样来对待我们自己的灵魂，那不朽的灵魂。所以让我们听到神怎样的劝导我们，神说要逃避那将来的愤怒，让我们逃避。神让我们逃避，我们逃到哪里去？我们能够在哪里去躲避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只有逃到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躲避将来的愤怒。那么怎么逃？就是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把他领受到你的心里面，他做你的主， 做你的生命的主，做你的救主，因为信他的人就得救了。这里面说信的人反得永生，你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替你在十字架上为你赎罪，他为你的罪而死了。那么这里面相信是完全的，是百分之百的相信，不是说你跟耶稣基督合作，不是你一部分相信他，一部分相信你自己，你相信你自己的行为，你的善行，或者是你其他的文化的力量、哲学的力量，或者是别的宗教的力量，你是必须要完全的唯独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只有靠着他。神告诉我们，天下人间所赐下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才能靠着他得救，因为这是唯一我们罪人得救的道路。信的人有永生，这里面的永生不仅仅是说持续的时间到永远，不仅仅是指持续的时间，无疑的包括这个意思。其实前面的灭亡也是有时候我们称为永死，不是说他没有，是永远的受痛苦，永远的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那样的痛苦，离开神的面。所以这里面永生更指的是这种生命的质量，是那种荣耀，在荣耀里面与神、与耶稣基督在一起，与众儿女在一起，是在那里是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疼痛，神要亲自的与我们同伴。所以我们要得见的是神的真体，我们是在肉体当中得见神的真体，就是说我们有，不仅仅是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我们死去的身体要复活，要变成荣耀的身体，与我们的灵魂重新的联合。我们要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与神在一起，那是多么的美好，难道你不期待吗？而且这里面永生不是将来才开始的，不是说你死后才开始享受永生，不是的。这里面经文告诉我们，你信的那一刻就已经有永生的生命了，就已经开始了，永生就在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你就已经有永生的生命，就是你还在地上的时候你就已经有永生的生命了，你就不会经历到那灭亡。所以这个永生，神所赐给你的那永生的生命，你所得到的这永生的生命，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保守，不是靠着你的能力你能够保守它到底，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神自己在保守我们。我们可以再看最后两节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十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语。约翰福音书第十章二十八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里面看到我们所得到的永生的生命，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有永生的生命，我们就已经有了，而且是他在保守我们，是神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甚至圣灵来保守。所以你害怕什么？你为什么会找各种理由来不信他呢？他是那位慈爱怜悯的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求圣灵今天来引导你，赐给你恩典，让你真的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必然得到永生的生命。在你相信那一刻，神就与你同在，就看顾你。我们在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可能你买了一辆新的车你会很高兴，但是这样的快乐是很快就过去了。你可能收到一份意外的礼物，你可能欢天喜地，但是这个也很快会过去的。即便是你真的买了一套新的房子，那也会很快的过去的，房子会变旧，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真的，我们人就是为了这些世界上暂时的东西折腾来折腾去， 当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劳苦努力，不需要去认真去对待，我们仍然需要认真的诚实的去对待每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你的盼望，不要把你的依靠把你的盼望寄托在这些暂时的事物上面。你要想想你有那不朽的灵魂，灵魂是永远的，神为什么如此爱世人，你想想神为了拯救你我的灵魂，他不惜舍弃他的独生子，与他同等第二位格的神，相当于他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为你我这样的罪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苦，受罪的刑罚，受死埋葬。难道你要继续的诋毁神如此那不可估量的爱吗？圣经上说，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想想神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这样大的救恩，你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怎么能够陶醉呢？将来你在神的面前，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开脱呢？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理由。所以请你现在就抓住神的应许，神说叫一切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就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愿今天圣灵就在你心里面工作，来感动你，让你相信他。求圣灵赐给你恩典，使你懂得来求告神的名，悔改你的罪，把你的生命把你的一切都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信靠他，你现在就会有永生的生命。圣灵今天就会在你心里面做见证，让你知道你真的得救了，你有永生的生命。求圣灵真的如此让你这样去行，而且这一切都是因为出于神的爱，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用今天这一句话语常常去思考，神如此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愿神赐下这样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个还在寻求他的人，今天就因着神自己的爱，神的恩典，让你来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神的名得到荣耀。阿门。好，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赞美诗，99首。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阿门。